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雨恩。
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透过善牧良言这节目的直播呢，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话语给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探讨有关于基督徒的品格的呈现。今天呢，再一次陈恩惠在我们当中，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呢，以后会更多的时间出现了。但因为陈恩惠是这个过去呢老同工，现在又回国，我们会更多的希望他能够恢复当初主持节目当中的一种热忱。当然不是说现在冷淡了，只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做行政嘛。那现在我们还是在围绕在陈恩惠对于生病的体验了，但因为这个实在是很深刻的体验。
对
我们平常大概没什么机会，特别语言那么年轻，希望不要有太多这种生病的经验。好，那绝症呢是癌症啊，那这两年当中的一些经验，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些用神的话语来帮助的一个分享，因为不然的话老讲你好像生病得到医治啊，只是讲神迹奇事啊，其实过程很重要。那我们今天要谈到在生命当中，陈恩惠你有一些醒思哦。
对呀，是啊，因为生病了就不能做太多事，就要常常休息，所以呢在那休息的阶段里面，我真的觉得神的话是我随时的帮助，所以我就开始重新复习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背诵的圣经。那之前我背过诗篇121篇嘛，哈，那有一篇诗篇呢，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背熟，但是其实30多年前我们已经背过了。这一篇诗篇呢，再一次成为我的帮助，因为诗篇103篇。很多人都会用第三节来为生病的人祷告，所以呢我生病的时候也有一位长者写了卡片给我，写了诗篇103篇1到3节，所以再一次提醒我，这篇诗篇也是我背诵过的，我就开始好好的来思想这一篇诗篇。其实为什么在30多年前我们会背诵这一篇诗篇，因为在那一年1984年，教会里面有一位大家都非常敬爱的韩伟长老竟然得了脑瘤，而他当时候只有56岁，他正担任着医学院的院长9年。而在第一届医学院毕业生毕业之后，他为了鼓励这些毕业生下乡去服务，他自己竟然就拿了半年的教授的安息年到乡下的医院去服务，给这些年轻的医生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教会里面呢也是非常的爱神爱人，是非常美好见证的一位长者。所以韩长老生病之后，我们常常去医院探望他，他每一次都用中英文背诵诗篇103篇。每一次他都非常热情的鼓励我们要好好爱主，要为主而活。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背诵诗篇103篇，期望神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真的是赦免他的罪孽，医治他的疾病，救他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他的冠冕。我们大家都这样子迫切地为他祷告，但是神并没有医治他。3月份他开刀动了手术之后，他的情绪变得比较激动，每一次我们去他都是会流泪，但是每一个去探望他的人，他都会提醒我们要更加爱主。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他的学校的那些老师去看他的时候，他就会抓紧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到了8月4号他就安息了。哇，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伤心，好像觉得103篇的这两节经文神并没有按照我们的祷告来成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来得到安慰呢？
事实上你讲的韩伟长老的生命的见证呢、啊，我是、学生时代那时候比较年轻一点，我有见过他，也听过他的分享，也知道他的见证，但对语言来讲这个就遥远了，这个韩长老生病的时候原还没出生
是是是
但我有略略看了一下他的生命见证真的很激励人，
是他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见证，但是我们从人的角度老是觉得说要医好他嘛，照我们想法就是病得到医治，而且那个时候才五十几岁啊，对不对？那真的非常年轻，而且他在医学界当中是很具有影响力的。但好，我们就回到这个诗篇的那个内容来看，或者从神的话语来看，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也用神的话语。
好、哦，
那刚才陈恩惠也用了很特别，就是说，躺在病床上啥都不能干，就只能读圣经、想神的话。这也是基督徒比较正能量的。有的基督徒躺在那就不一定会读圣经啊，甚至还没信主的朋友不知道躺在那要干什么，是吧？
是
啊，所以在床上会这样翻来覆去啊，我觉得说，这个很辛苦。哎，好，我想生病有的时候往往也是神提醒我们有机会多一点来思想神的话。诗篇103篇很长哦，但是任何一段经文都可以帮助我们，特别当然一直在提到前面几节经文一直讲到说要赦免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哎，可是你知道这是大卫写的诗哦，他前面先用一个对话式的一个讲法，他说第一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他在自问自答，或者说自己在提醒自己，
是
啊、哦，我跟自己的心在讲话。差不多大概躺在病床上，也只能自己跟自己讲话。有很多人来看，当然是一个静思，一个醒思嘛，哈。好，我不晓得，当然陈恩惠一定有更多的体验。但我们对诗篇103篇，刚才也提到说没有照我们的意思啊。可是神的话语并不是说拿这段经文来医治我们而已。
是，
好，一开始讲到对话的时候是说我的心呐、啊，自己提醒自己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为什么要称颂他？好，大卫开始讲了。第二节说要称颂是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当然陈恩惠在我们当中不要忘记他。可
是
很重要一个就是你知道生病也好，或者是在郁闷的时候，特别大卫在写这诗篇一定是内心有一些愁烦啊，或者觉得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实在话啊，这生活现实一点，你遇到难处，像语言你年纪轻轻，你说遇到什么事情，你一焦虑或什么东西，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赞美耶和华，称颂神。哇，上帝你真好，你赐福我，让我遇到这些苦难。
那是不可能的啦。
我觉得人真的很健忘、
哦、
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
嗯，
可能过去神曾经帮助拯救我度过一些的苦难跟危险，但在下一次遇到挑战跟危险的第一个时间，其实是很容易忘记神过去的作为跟恩典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诗人要对自己的心说不可忘记，需要去温习神过去的恩典，看到说神过去如何带领我，未来也必定会继续的保守，这样才不会埋怨或是怀疑神，诶，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不可忘记真的很重要，我们大概需要写一本恩典笔记，把所有的恩典记下来。
你忘记了快点翻出来看。
对，温习一下。
我想陈恩惠也是一样，当你现在我们在讲说啊，你都感谢神啊，这两年来生病啊，神都医治你，可是当你当下立刻听到说你得的是癌症的时候，当然我们有盼望，可是你们说啊，赞美神，让我得到癌症，我一定可以好好经历神，会有这样子的。
对不起，我真的是这样子。
是吗？你就觉得说啊，好高兴今天得到癌症。
不是，而是说很高兴，好像我的功课学好了，神让我可以快一点回到他的怀中，可以与他同在。所以可能是因为你看我从30多年前在韩长老这件事情上面，那一次其实还有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个很特别的事情让我对死亡这件事情不再那么的害怕跟恐惧。因为我们众教会都非常的爱韩伟长老，所以我们有一群人，包括我们的牧师啊，还有韩长老的家人啊，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期望。所以在他追思礼拜之前的一个晚上，牧师就召聚了我们这一群跟他比较亲近的弟兄姐妹跟他的家人，在殡仪馆要为他祷告，求神让韩伟长老可以复活，重新回到我们当中。那因为韩长老过世的那个时刻，我们正好在他床边看到医护人员把他的这些维生系统通通拔掉，他可怜的样子，我真的这么说， 他因为在这些治疗过程当中真的是受了很多的苦，
嗯，
所以我看到他那个样子真的是觉得好了，感谢神，韩伟长老不要再受苦。可是当那一天我们看着殡仪馆把韩伟长老推到我们当中，我们要开始祷告之前，我看到一个满脸笑容充满喜乐的一个人躺在那里，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我看到的是那么的喜乐的一个韩伟长老，可见的神接他去一个更美的地方，他不再受苦了。所以在那一刹那之间，我的心就得到安慰。然后我们当然祷告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大家都有圣灵的感动，知道神定义就是接他回天家，我们继续在世上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任务。所以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多年的预备，当我知道我自己得癌症的时候，我心中不恐惧，我觉得神一定有最美好的带领，我就是紧紧跟随他，依靠他。当然后来生病的时候晚上睡不着了，就只好起来读神的话语，比以前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读神的话语，与神亲近。
是，好，我相信你是比较天赋异禀啊，得到这种癌症听完以后说啊，好高兴，我终于得癌症了。不会这样子吗？
终于得癌症。
对啊，所以应该是说听到这个病症多少对自己生命有一个认知，说 可能来日无多了，但是也很遗憾的你又多活两年，那很抱歉，因为上帝没接你走，
因为工作还没做完。
对对对，好，确实有的时候我们遇到难处的话，就像恩惠或者像原则上原不是我，当然原年轻一点啊，但我们多多少少会有点想为什么，一定会问啊，为什么。更糟糕的就是负面的能量出现，就是为什么是我，我不愿意拒绝接受啊，那就会埋怨。但是诗篇的作者大卫告诉我们说，你要称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能够称颂原因是因为他的恩惠，神的慈爱是高过诸天，高过万有啊，绝对不会说故意整我们或是恶搞我们嘛，好，那这样子情况之下才能够承受。好，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在谈诗篇103篇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们要对神的慈爱，神的恩惠有所认知，不要忘记，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承受，才能够像陈恩惠这样讲说，得到生病了以后还是就是说还是神的恩典。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他一直提醒我们，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
多得到，
可是我都做不到。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耶。
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宇恩，
我是袁泽善，
我是陈恩惠。
刚为您带来的诗歌是《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了解他的慈爱的时候，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能够更加的对神有信心。
透过陈恩惠在生命当中多一点的来思想103篇的诗篇，那么同样今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来探讨或者来实际的生活应用诗篇103篇。我相信诗篇103篇不是生病的时候才用得到的，
没错、
但生病的
时候
有更多的思想嘛，对不对？好，借着陈恩惠这样一个体验，当然我们也提到了韩伟长老，他也经历过在甚至他被主接走带走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觉得有点难过，但是好像这为什么不是照诗篇103篇说医治一切的疾病呢？好，我们还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真的的这个答案很难回答。神会就抛这么难。
没有，我觉得医治一切的疾病，包括他不再受苦，也是医治的。
对，
因为神就让他结束在世上的时日，让他未来没有完成的工作，有更多的人要起来承接，继续的完成神的托付。
这也是一种解释，我们也常常会这样讲啊，神已经医治了嘛，因为出院了嘛。死亡也是要办出院手续
的，
对不对？我们说啊，终于出院了，而且到神那里去的话，没有任何的疼痛，
对
也就是说也得到医治了。可是这样，对我们来讲啊，觉得好像还是，
因为我们在世上呢，总希望亲人，我们所爱的人能够一直陪在身旁。
对，在情感上面会说不过去，但我也必须说了，因为我们不是神。很多时候我们在要神给我们一个交代或是给我们一个说法，那我们有心里面可以得到一些满足的答案的时候，常常的时候我们已经超越自己的应该有的位分。
是，
好，所以我必须提醒说我真的没办法给你这个答案，因为我不是神。可是我可以从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其他的一些经文或者其他的见证可以知道，就是说神的心意就像诗篇103篇说的，你要称颂耶和华，然后你不要忘记他一切恩惠的时候，你多一点来思想神的爱的时候，你就知道生命的结束是必然的。
是，
而在什么时候来结束是上帝的主权。
嗯，
那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好，或者说长命百岁好，可是对神来讲这个时间点就是最好。
对，
那没办法证明，我也不能说再有一个韩伟长老活到100岁的告诉你说比活到57岁58岁的要好，对不对？但是至少我们对神的作为要认知，要信得过他，
是，
这是主神的主权嘛。好，所以你问这个问题，我给你答案就是真的我不知道啊，我因为我不是神，
可
是我们我要诚实一点。
是，的确我们也都真的不知道。
对对，那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啊，那然后他的恩惠他慈爱是可以带领我们。相信现今在韩长老的这个与主同在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他一定是很喜乐的。当然陈恩惠也这个很向往啊，不是很向往，我们大家都向往了啊，但是现在不能去啊，但是神没有答应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来探讨诗篇103篇。接下来因为前面讲到医治一切的疾病，说要赦免我们一切罪孽，其实医病啊是我们看得到的，更重要其实是前面讲说赦免一切的罪孽。如果罪不得到赦免，你就是活了长命百岁，再活到200岁500岁，结果跟旧约时代那些人如果没有得到神的恩典的话也白活了。
嗯，对，
所以你看他是大卫很清楚，更重要的是提到说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哎，你不要说我有一些罪上帝赦免不了，不可能，你没那么伟大。
嗯，
但有的时候常常是怎样，你不愿意让神赦罪，
因为罪会其实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种苦毒。
嗯，
所以我们在鼓励别人好好认罪悔改，以至于可以得到神的赦罪跟神的医治，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罪没有赦免，身体里面就一直有很多的苦毒。我自己也在看中医师哈，中医师每次一把脉就跟我说：“哎，你怎么好像有什么郁闷呢？”我说：“是啊，因为要为太多人祷告。”我说：“你把脉就知道我的心里面有点担子。”对啊，他把脉就可以知道。所以神，如果我们把罪存在心里面，神他要医治你，可是你不愿意认罪悔改，我想也是很难的。
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你会发觉他有的时候是医病，有的时候甚至说你的罪得到赦免。
嗯，
啊，那当时那些法利赛人就很生气啊，你看病我们已经很不舒服了，你还说他罪得到赦免。其实更重要是罪得到赦免。有的时候你很多的病症是因为内心里面的郁闷或是焦虑甚至抵挡神带来的那种伤害，使内心里面的疾病产生身体上的疾病。
对，
好，所以赦免一切的罪孽医治一切的疾病是来自于神，人真的是非常有限。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在第4节他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这里面谈到都是离开死亡嘛。
嗯哼，
好，那你说那人死了怎么办？嗯，不是说结束了，因为我们还知道主是复活的主。
是，
不晓得恩惠，你对在过去的经验当中，你是已经贴近死亡了，对不对？那好，那你怎么样去回应说，他以仁爱和慈悲做你的冠冕？有这样的经验吗？或者说，
我应该说，在我生病之前，我就是一个很乐观，好像跟人相处得很好的人。可是，当我生病之后的这2年多里面，我经历到不仅仅是神的爱，还有很多从人来的爱，好像神一直透过这些在我身旁的人告诉我说我很爱你。所以讲到这仁爱和慈悲为我的冠冕的时候，我更深的体会到原来我可能以前的日子里面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以为神都没看见没听见，但是神在这时候告诉我说，你休息，我让你知道你做的我都看见。
嗯，
我给你很多人对你的爱来回应我对你的爱。所以我觉得是生病之后我更深的体会神的爱，也享受人的爱。
嗯，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仁爱就是上帝的慈爱跟慈悲跟仁爱跟就是从神那来的嘛。可是事实上神也借着周遭的人给我们
对
去经历到。
嗯，
那当脱离死亡，我们一直讲到一定是生命气息，可是有的时候是那个死亡的诠释，就是给我们很大的压力。那神救赎我们，不管是 在肉身上面，其实在永恒当中更重要是神成就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好，那在下面呢，这个就很特别了，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这个要来问语言了。语言，如果说上帝要赐给你美物的话，你第一个想到是什么？
美物啊，
要让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好，让你许个愿，不是三个，只有一个，你会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最美的东西。
想到最美就是父母可以健康的活着，
真的
在一起生活，
好孝顺哦。不是，你应该想到可以嫁一个好老公，
也要让父母一起享受这个幸福快乐的时光。
等于说，你还是希望说有一个人可以常伴在你身旁，但是更多的是那个美好的家庭跟自己的原生家庭可以连接起来。好，这是你的心愿，对不对？好，那如果生病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生病的时候会想到什么？
得到健康了
啊。对啊，当然这是最重要的。
对啊，陈恩惠比较特别，他是想说可以去见上帝啊。
但是因为就发现上帝要我继续的存留在这世上，所以我也在看，的确在这两年多所谓的美物啊，所愿的得以知足啊，我真的享受了。我觉得过去可能忙着上班，忙着服侍，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时间都非常紧凑，可是生病之后呢，我有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我也有更多的时间去休息旅游，这些都是好像生病之后神让我更加丰富。这个如因返老还童，我觉得也是在心里面好像重新得力一样。
这个经文其实有一个背景，因为大卫从他小时候是牧羊在旷野长大，那他认识老鹰的生态，我们现在比较都不知道了，那从一些科学杂志啊或者是生态的一些报道上面告诉我们，老鹰他的生命期如果是60岁的话，他一个周期在30岁左右的时候，30岁的一个老鹰算已经比较成年了，但是他的羽毛啊或是他脚爪或是鸟嘴啊都会老化或钙化，那么他必须要换新。怎么换呢？他必须去啄它，去让那个岩石把他的羽毛都打掉，最后他再重新长出来。哇，那就是另外一个新生。其实他已经年纪已经是30岁以后了，可他又可以再有30年的寿命。那这个是老鹰好像返老还童一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当大卫在讲这个时候，他是经过那种淬炼，或者说经过一种打击，要把羽毛拍掉，旧的老羽毛要拍掉，爪子呢要在岩石上把它抓到，这血都流出来，
感觉蛮痛苦的。
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鸟嘴，那个我们叫鸟喙啊，那它要啄到岩石，把旧的啊钙化掉，统统把它剃掉，然后长出来就是让
新的。
好，这是老鹰的生命，所以大卫会说如鹰返老还童。那同样，我们生命再一次的要像浴火重生啊！对恩惠来讲，就是真的在病痛当中重新来过。但是不仅仅这些，大卫还后面想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这跟返老还童跟这个施行公义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样的连结呢？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保留。
好，
这因为下一次还要继续讲，我们要讲两集了哈。好，我们下一回继续来探讨有关于这个神施行的公义跟返老还童的一个连结。但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病痛当中，神的话给我们帮助了。
是。
好，那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就要跟收音机旁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说再会。如果你在病痛当中，盼望诗篇103篇也可以成为你随时的帮助。节目进行在这呢，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探讨诗篇103篇。我是袁哲山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雨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
拜拜。
我的心已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